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19回。
许刚得到了至宝一样，那是如获至宝啊，得到了这种的毒药，就急急忙忙回到了蝴蝶谷。可是他走这一年多，这人可够不负责任的了。怎么偷来这个小徒弟聂斌，他就给留了一点点钱。他也没想到啊，他走的时候还以为我这把把钱给他没少留呢，留了很多的钱呢，能够他吃了三个月四个月的。可是他这一走遥遥无期，他这一走就是一年多，这孩子可怎么办？这孩子已经十多岁了，这十多岁的孩子得吃啊。前两天就饿着没钱了，饿着就到蝴蝶铺这儿来啊，到这个小饭馆这小店房张静家这儿，张静就看他有点饿，说哥你是不是饿呀？可不呗。他就跟张静说实话了，跟张静说我师父啊出门了，干什么去了我完全不知，给我留了不少钱，你看我前几天在这儿呢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我还挺富足，可是我师父这一去不复返，不知道能回来还是不能回来。他要是不回来，我这辈子就得找地方去打工了，这武术我也学不成了。哎呀，他要不回来饿也把我饿死了。张静说，你看你说什么呢，还能把你饿死啊，你这开玩笑，你就在这吃吧，天天在我们这儿，那我就在你们家打工呗。行，你就在这儿吧，帮帮忙。就这样啊，孩子就在他们家呀，什么叫打工，跟小少爷一样，没事啊就教啊张静武术。我学什么我教你什么，张静不想学啊，我教你吧，开坯子，开开坯子全都当你这个晨练了，你自己锻炼身体了。这个人得活动啊，不活动不行啊。两个小孩嘛，他教他他就学。也是啊，这个异性相吸的原因，张静乐意跟他在一起。这个小哥哥长得非常的帅气，人也非常的仁义，说话也非常的有礼貌，哎呦有眼力劲儿，特别的勤快。这小店啊有一点小活什么的，全是这小哥哥去做，小哥哥去办。就这样啊，这小哥俩处的还真就不错。那你说这聂斌他是个孩子，他就把自己所学这些武术就倾囊而赠的交给了这张静。而张静呢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学，还真有悟性。有些个东西吧，他不是教的，就与生俱来的，所谓之天才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天才就是你不用教我也会，你告诉告诉我比别人就会。那有些人笨的呢，你怎么教给他他拧不过来这劲儿，就跟这说相声似的，咱不是老拿说相声砸，这是说心里话。有些人往这一站，郭德纲往这一站，他就是说相声料，他这辈子不说相声他瞎了。有人站那儿，他就跟扛着个儿似的，他怎么也不是说相声这块料，怎么说他也都别扭，这人大有人在啊。说了一辈子相声没出息的太多了，而北京这地儿啊，他是出息人的地儿啊。那你说都说相声他们怎么不来啊？咱就北京这来说吧，多少相声园子，有几个能出息的，是不是？说相声出息了也不容易，练武术就更是如此了。首先你得有那个软度，你得有那个韧性，这身体达到条件了。二一个你还得吃苦耐劳吧，你还得有悟性吧。尤其是气功这个东西，告诉你运用哪步气，抬起哪步气，你怎么样才能运用了这步气，这个气功你才能发挥的极致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。那么你要是不会那就不成啊。要说这小姑娘张静呢，嘿，还真就是这材料，你别看这一年来的学的还真不错，要通常别人三年学不下来的东西，他这一年就能学会。嘿，这可了不得，这小哥俩越出越好，聂斌也高兴啊。哎呀妹呀，你太聪明了，你把哥哥学的没啥教的了。 我这五岁跟着我师傅，今年我都13了，我也学了七八年了，我这七八年的功夫这一下就都教你了，你再学我都没东西了，咱俩从头练吧。俩人从头练，这时候他师傅回来了，许刚接到外边回来，看着自己徒弟没死，还挺高兴。傻小子，我他妈给忘了，我他妈给忘了，我出去时间太长了。哎呦，你在哪儿活着呢？怎么活下来的？聂斌就把自己呀，怎么在这张庆家吃的饭，怎么帮人打点工这事儿说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孩子还是你聪明，好孩子。那这回师傅好好教你，就天天的还是教这个聂斌武术。那个时候许刚就有一个心愿，我没儿没女啊，闯荡江湖年头太多了，那么如果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一身的能耐没有人来继承，我得找一个继承人呢，那就是聂斌，我偷他回来就拿他当儿子养，我就把这聂斌当我儿子，就当我自己亲生的，然后呢我把我所有的能耐全交给他，就这样真是没藏假，把自己的所有功夫都往外交。当然了，这蝴蝶之神功也是一部分，可是这毒这方没告诉他，就先让他怎么练蝶，这蝴蝶你怎么能引他，用什么药能把这蝴蝶引过来，这些粗浅的他都在告诉他。这个光阴荏苒呢，日月如梭，这一告诉就是几年，俩小孩逐渐就大了，这大男孩呢已经到了18岁了，女孩张静也16了，这也叫谈婚论嫁了，两个人已经私定终身了。说心里话，两个人男男女女的，他在一起能不想一些别的事儿吗？现在张静呢已经是人家聂斌的人了，聂斌也向他保证过，静静，我一定这一生让你之幸福，你放心吧，我不带做错事，不带做坏事的，我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。咱们现在是没孩子，有了孩子，我让你和孩子幸幸福福的过完这一生。那么师父也知道这件事儿，当然这许刚呢对张静也不错，所以说这张静不是我自己的徒弟，那也行，是我徒弟媳妇了，也教他一些东西。那么这样呢，蝴蝶谷就有了质的变化，有钱了，之前做那个案子那些钱，他就把蝴蝶谷盖起来了，很多的房子，很多的楼，雕梁画柱都是按蝴蝶这个元素来的。当然他这蝴蝶园做得非常好，这地方好就好在哪儿呢，四季都有蝴蝶啊，这蝴蝶谷这光照度特别好，所以它四季都有蝴蝶，这地方好就好在这儿了。然后呢他做了一个蝴蝶广场，这个蝴蝶广场啊是个大圆形的广场，一个大蝴蝶在底下拿砖码了一个大蝴蝶，非常好，线条非常流利，彩琉璃砖彩色的大边儿，彩色琉璃砖打边，边上这琉璃砖都是一块砖一个小蝴蝶，特意打造的这琉璃砖，这蝴蝶都围了一圈，当中一大蝴蝶，嘿，这个蝴蝶广场可太漂亮了。这回这许刚可有的吹了，这个功夫越练越好，就要成名了。这许刚也就经常跟俩徒弟说，现在啊张静也算他半了徒弟了啊，聂斌啊，这个看看啊，师傅这个功夫怎么样？好，师傅您这功夫好，徒弟能不去夸师傅吗？但是许刚有一毛病，好喝酒，这一喝酒啊这人就控制不住，什么事儿都控制不住，酒后无德，这句话真的确实，你看这酒在瓶里装着挺好，打开三儿往肚子里一喝，准保变样走板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聂斌去给他打酒啊叫菜呀、啊、就到谷外头，到这蝴蝶谱这儿，也就是张静的家，那张静就在这儿呢伺候他，给他做点这个做点那个，张静本身会炒菜啊，有点手艺， 这小子就是兽性大发，有的时候就摸摸搜搜，哎，看我这女徒弟啊，一摸脸儿，一次两次张静以为是老人，稀罕小孩儿，我是孩子，后来就发展到摸腰，逐步发展摸屁股蛋儿，张静就有点不高兴了，师傅你这个不对了，一我是孩子，你是长辈啊，二聂斌是你亲徒弟，我也算你半拉徒弟，于情于理，师傅您这么做，这都是一件不好的事儿。哎，他妈这孩子啊，还教育起师傅来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都自己家人，人不有一句话吗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就是聂斌在这儿，又能怎么着呢？我是师傅，对不对啊？得我先吧，这是一个，二一个。这聂斌怎么活下来的？打小我捡回来的。他不说他是给他偷来的，他说他捡回来的。他是一弃婴啊！我要不把他捡回来，他不早死了？我给他这一条命啊，对不对呢？现在让他还我，让他还我这条命不行吗？还你还咋咋呼呼的了？怎么着？当心我灭你全家！这事儿啊，张静就很恼火。这事儿张静就跟这聂斌说了，哥，你师父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说？这不咱师父吗？别这么说话，得尊重老人，包是你师父。你师父如此这般对我不礼貌，动手动脚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可不对啊。说聂斌怎么这样？他师父也不行啊，男人嘛，男人这个事儿上必须得讲究原则啊。是我媳妇儿啊。这能证明你爱他和不爱他，如果你不爱他，你可以拱手相让吗？对吧？你不应该啊，师傅，你不是这样吧？你这样对我媳妇，这现在已经确定关系是我媳妇，甚至于说张静的父母已经同意这事儿了，好像是年后我们就要办喜事儿了，你干嘛呀？你是我师傅，不假，你不应该这样。下晚呢，这聂斌就跟师傅谈谈，跟师傅唠了唠，师傅，我想跟你谈谈什么？这个静静跟我说，说什么？我想跟你说说，没什么说的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啊，我对你很好，视如己出。你虽说不是我亲生的儿子，可是我拿你当亲儿子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别娘娘闷闷的，追究起来没完。怎么着？怎么的？这有点不讲理啊。可是他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聂斌心想，既然这么说，他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就算过去了吧，就跟张静说晚上找的张静，在张静家住的。静静他是这么说的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可能啊他喝多了，咱们现在呢，咱们就拿他当喝多的，视为他喝多，给他这次机会好不好？如再有一次这事儿，咱们就离开他。说咱们又不能打他，又不能骂他，打也打不过他，咱也别把他整急眼了，我就搬出来，搬到你们家来，我入赘你们家就完了呗。叔和婶不老说让我入赘吗？到你们家当倒插门的女婿，我认为挺好的。我是打小没爹没妈的，二老对我这么好，跟我亲爹亲娘一样，我入赘到这儿，真的他们老的那天我还能伺候他们，这是多好一件事，多美一件事啊。张静也就乐了，那好，算你有良心啊，哥，你真是，哎呀，这辈子嫁给你啊是我的福分，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仗义的人，你的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乐意听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，这事就得跟他说清楚，这事要不跟他说清楚，你说我多闹心呢，是不是哥？他太不尊重你了。是，那个你别管了，这事反正他说完了，这事还真就这么过去了。那说许刚呢，也没敢再怎么伸头啊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没有。这事儿呢几乎是过去了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许刚很老实，忌讳是喝完了酒，他对静静也不是伸头啊露脚，不是这样了，也不摸摸搜搜了，也有了经验了。可是就这样，在他们师徒二人的心里头得有一个结。你说他能没结吗？作为聂斌来说，你是师父，你对我媳妇这么不尊重，我心里肯定不高兴。 你是师傅也不行，你是爹也不行啊，这事儿不能乱伦呐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你要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他闹心，师傅也闹心呢，你是我徒弟，我占这么点小便宜，嘿，你倒翻了脸了，这他妈是没赶你武术教程，这他妈赶武术给你教程喽，你不得杀了我呀。这就藏心眼不太教他了，尤其是有些奥妙的东西，那就是话到舌尖留半句不再说，你误家误对了，就算你有这造化，你误不对，那就算你没这造化。这一个多月呢，就这样很生硬的过了这一个多月。这聂斌就跟张静商量说，你看能不能跟他说咱们先搬出来吧，如果我要再在那儿，他也不方便我也不方便。静静，我说心里话，这个武术呢，我要是不是他捡来的，他也不知道是他偷来的啊，他只知道是他捡的。我要不是他捡来的，我不跟他学这武术，本身我不喜欢这东西，我又不想打打杀杀。我教你的时候，我练武术的时候，我心里头都告诫自己，我拿这个就当锻炼身体，就当一个强身健体这么一个东西，到老了呢，我也练练伸伸胳膊踢踢腿儿，就不用跑步了，这身上还轻松点。既然学会了，我还得尊重他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师父，我不能反他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毕竟把我捡回来的，有这个恩，咱知恩得图报。可不过现在我们俩离心离德呀，见面很抹不开，互相都有一个膜在当中隔着，有一个结，说解铃还得系铃人，没法解这个铃。我也不想再学下去，我想搬出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张静说，那太好了，你搬出来之后，咱明年过年咱就结婚了吗？你就这儿住呗，你就在那屋住，我在这屋住，我爸我妈看着呢，咱们就分开住，看不着呢，你说呢？这小两口这一闹，大家还挺乐呵。那好，我就跟他说一说，好吧。第二天，于是乎啊，这聂斌就找到了师傅许刚。师傅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说是这样啊，这个张静他爸妈呀催我们结婚，我想搬出去，搬到他家去啊，去帮收拾收拾房子，收拾收拾新房。人家呢，这个要招一个养老女婿，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。您呢，是我师傅，也是我爹，是您把我捡回来的，没有您我就没有了生命，有了您我才有了生命。所以呢，我想跟你老人家商量商量，如果这个事儿呢你老人家要同意呢，我就搬过去。很简单的呢，我就搬过去帮他收拾房子，然后呢等待着结婚，到时候你老人家给我主婚，你算男方的家长，我呢离着你这很近，每天我也会来看你，我也会给你送点东西，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拿什么，给你做什么，我会孝敬你老人家，我会比孝敬我亲爹都孝敬你老人家。我知道你老人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你拿我视如己出的，我很高兴这件事儿。所以呢，我跟您商量啊，好啊，那就这么办吧。这小子心想，这说别的没用了，现在呢你跟我离席离德，这是一二，一个我见你媳妇儿我也抹不开，他如果当时像那个聪明人顺从了我，这事儿多好啊。你说咱们爷俩娶一媳妇儿，都搬这儿来住呗，你在家的时候我不动他，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捡点便宜，多好。他妈你这臭小子，可是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，我不想啊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然后我跟你掰的挺生的，亲不亲仇不仇的，这没什么意思。所以呢，你搬走就搬走，无所谓了。这许刚呢，现在只想把自己这蝴蝶神功练好，现在他大有进展的蝴蝶神功，这蝴蝶神功练的那可真是一个到位。现在他自己天天偷着乐，明着都不乐，偷着乐了，他能指挥着所有的蝴蝶，他有药， 这些蝴蝶都是他在这花上培育的药，然后蝴蝶吃了以后，他拿出这种药就像这花粉一样，比花粉还要香，他指到哪儿这些蝴蝶飞到哪儿，这可就是神功了。首先这一步已经达成了，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毒药的事儿了。那毒药再成功了，今后他讲话了，我这一辈子我就在蝴蝶谷，我不出去，哎，我在蝴蝶谷，谁敢来抓我，谁敢来打我，我一指挥蝴蝶，我就置他于死地。所以他是这么想，他就同意了这聂宾的要求。于是乎聂宾就搬出来，所谓的搬出来就一行李卷，有什么家产呢？没有什么家产，一个孤儿。把这个行李卷聂宾就给搬出来了，就跟张静啊在一起住了一家。人家爹妈也挺开通的，过了年还有俩月你们就结婚了，你别这屋他那屋的了，你们偷偷摸摸那事儿我们也知道，你们就一个屋住吧。你看这老人多开通啊，那时候的老人这么开通的很少，那时候非常保守，但人这个地方呢又挺偏僻的，又没谁看，这老两口又挺通情达理的。张静和自己这丈夫，这是准丈夫了，准新郎了，也不能有什么变动了，就在一起了，这事儿就挺好。小两口也非常高兴，老两口呢也非常高兴，就开始啊周办他们这段婚事。得张罗张罗呀，首先得修修房吧。那老头不修，你自个儿修去，姑爷拿这孩子就当自己亲儿子了。这聂宾特孝顺特好，绝对不是装的啊，都是真的。真是从小啊自己就没了爹没了妈，就跟着师傅，然后这有一个家，多么温暖呢。家是自己一个港湾呢，家是最温馨的地方，无论你在外头有什么气遇什么难，回到家就感觉非常舒服，是自己家，躺在自己家床上捋顺捋顺，这人人都是这样捋顺捋顺这些事儿，哎，挺舒服的，人人都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家里跟别的家又不一样，有父母有老婆，老婆是通情达理，知书达理，武术也会点儿，嘿，这个好啊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就这样，他爹呢他妈也非常懂事儿，就给他俩买武术的书。你看老练这个书在这儿淘腾一点，那儿淘腾一点，各门的都能淘着那点，这小日子就开始过了，就等着年后呢结婚吧，就等年后结婚。而一来二去呢，这时间长了，这聂宾就很少回到蝴蝶谷里了，就很少回去。这有这么一天，聂宾说，哎呦静静，咱也快办事了，还有一个多月我得回蝴蝶谷看看我师父去了，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，咱是有点过分了，这怎么能这样呢，这娶了媳妇忘了爹吗，这不是，那能行吗？作为我聂宾来说不能做这种事儿。静静说，对呀，那你快拿点好吃的，咱们家那酱肘子都不错，拿块酱肘子，拿点那牛肉去给你师傅送去，孝敬孝敬他，再提一壶好酒，哎，他就喜欢喝酒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媳妇儿，那你就别去了，我不去不去，你快去吧。哎，就这样，他拎这酒拎这菜可就走了，就回蝴蝶谷了。到蝴蝶谷啊，到师傅这房间，那是推门就进呢，是吧？是吧？哎呀！